好，以上所说的呢是属于基督派的，他认为显现法跟隐晦法是不相违背的。但是呢，如果站在其他部派来讲，就会说显现法跟隐晦法是什么？是相违的。因为他们认为显现法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某一法在最初证成它的时候，不需靠三因四正因就中因运去证悟它，就是我们刚所说的，要对即隐必分这因果法要产生证悟的话，一定要以经论为因思维，然后去了悟的。那第一课要了悟最初证成的时候，如果说不需要靠因三四这正因去证悟的，这个法叫什么？显现法。譬如讲说我们眼视在见瓶子的时候，不需要靠因三四直接就可以了悟。如果我一法在最初证悟它的时候，必须靠因三四证悟它这个法，那这个就是隐晦法的定义。所以呢，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由于最初证悟它不需要靠因三四来证悟者，以及最初证悟必须靠因三四正因来证悟者，因为这两个是相违的缘故，所以在其他部派呢，他们认为显现法和隐晦法是相违的。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显现法和隐晦法的定义，什么是显现法呢？举他的事例，譬如瓶子跟柱子等。为什么这些是显现法呢？因为在最初证悟到它的时候，根本不需要靠正因就因三次，也就是说上至圣者下至凡夫俗者，最初证悟瓶子的方式是以眼视证悟，这种证悟瓶子的眼视证悟的方式是不需要依靠因三次这个正因的缘故，所以瓶子在最初证悟的时候是不需要依靠正因或因三次。那证悟瓶子呢是直接显现即证知的。隐晦法呢，就譬如无常或生之无常、人无我、法无我等等，任何一个众生呢，在他之前没有证悟过无常、人无我、法无我，当他尝试着去证悟这样的无常、人无我、法无我的时候，他最初的一刻一定要是靠什么？因三世的正因，他无法以现量去证。这样的一个众生呢，他在最初证悟无常、人无我、法无我的时候，必须要靠比量证悟，而现量证悟一定要靠不共生上眼的紫光双眼的余且，然后无分别、不错待的这种现量去证悟。因为无常、人无我、法无我，如果只是单单以现量直接证悟的话，那只有圣者才有办法。那如果在区判来话呢，如果说以眼视去证到无常、人无我、法无我，那这个唯有佛。那如果以现量证悟无常、人无我、法无我呢，那这个圣者就可以。所以这个又拉回来讲说，一般初学者学习佛法的时候，在看经论或者学者所著述的这些书，谈到无常，他不会用因三世去证知，他会用眼视看着书上所写的无常，然后书上会举一个例子，譬如人死，然后让他以为哦，这样叫证悟无常，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证悟无常的话，你必须通过因三世把常征服掉，这个才叫真正的了解。所以你必须先对常的认知， 在错误的事里先陷阱，某一法它本是无常，在这里陷阱它是常。那什么叫常？你要先了知，然后再透过理由把它遮除掉，那这种正知才是正确的。哎，如果直接看的书写说什么叫无常，然后举事例，比如人死了，譬如第一个有钱，然后呢第二个就没钱，这个叫无常。事实上这个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它不是用阴三世去证悟的，它不是用阴三世去遮除了什么常，而在他的分别心上去证悟什么，证悟无常，这样子。所以下面说呢，以经部中来讲是这样，因为依某个限量证悟无常的时候，这个证悟的方式不叫比量证悟，因为它不掺杂异共相，所以也不叫做掺杂异共相的证悟。如果掺杂异共相的证悟，一定是比量，这样子。因为它不掺杂异共相的证悟，而直接讲限量证悟。如果是限量证悟无常，人我法我的话，这种限量呢，只有于解限量才能够成立。那这个于解限量呢，就是一的不共真上缘，止观双运，无分别，正确的去通达什么无常、人我或者是法我。因此要区判这种于解限量，所以必须要加最初，因为你如果没有加最初的话，那这样就会变成正成无常的无我法我，只有圣者才能成办，那会有这样的过患。可是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因为在凡夫位的时候，就有最初正成无常人我法我的众生存在。那这个众生是依着什么方式呢？于借助证悟他呢？他之前完全没有证悟过无常、人我、法我，所以他最初一刻一定要靠闻思，然后升起对无常、人我的这种智慧。那这一个就是证悟。这个证悟的方式呢，是要靠觉者的理路，也就是因三世或者正因，就是我们刚所说的，你要比量证到无常，你的前几个一定是在观察无常的法面常。你要证悟人我，你一定在观察人有我，然后以事实存在的方式，我们当时不是有讲事实比量去观察，而在内心升起的证悟，一定要经过这样。某一法在最初证悟的时候，众生都必须要靠因三世来证最初的证悟，所以一定要加最初才可以。因为如果不加最初的话，一般证悟过后，如果不忘失一直到佛力，当然也都可以证悟，那这样的话就会很难安立淫回法。所以淫回法真正的含义就是，任何一法最初证悟它的时候，必须依靠因三世或正因去证悟的这个法，此一法就是隐晦法的定力。所以隐晦法就包含了无常、人我、法我，这样子。那因为人我跟法我是属于常法，虚空也是常法，这样。所以呢，以有为法来讲，任何一法都一定有它的什么志向。像瓶子，瓶子有瓶子的志向，但它的志向呢，瓶火瓶底等等，它直接可以被眼识所现见的。那这一份呢，就是现量去证悟的，不需要靠因三世，所以你可以说它是显现法。但是瓶子上的无常，瓶子上的空性，它无法被眼识直接了知，直接现证。如果最初证悟的话，必须靠第六意识依理由去推理证悟，所以它是属于隐晦化。 那我们刚刚又有讲因果，因果法呢必须要靠经论，靠言教思维以后，然后内心升起的正知。那这个因果法呢也是属于隐晦法，但是它是属于极隐晦法或极隐蔽分。为什么叫极呢？因为这个唯有佛陀才能了知，所以要依着佛陀的经教不来证知。所以一般有一种说法，因果是最难了解的，空性比因果还要好理解。为什么因果很难理解？就站在证知上来讲，虽然你要了知，但是呢，事实上它的因感果的这份无量劫或无量时，它才能感果，就这一份呢，唯有佛陀才能了知。以什么呢？依即所有智，就缘起观察缘起现象正知的无错误的，那这一份只有什么？只有佛陀才有办法。空性现象正知的话，只要证到出果出地步，它就可以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再看那个云染很会的，那就在纪念谁呢？目犍连尊者救助他母亲嘛，我们说一个孝运，对不对？这云染很会的真正的含义事实上是什么？是出家人结下安居四个月结束以后，那有很多人证悟了圣者，转凡为圣。所以呢，这个是叫欢喜日，真正的含义是这样，但是在我们中国就把它局限在什么？目犍连尊者属于孝顺的日子，是不是？这个是把一个事例来总摄盂兰盆会的意思。实际上这个不是周篇，真正的盂兰盆会呢，是我刚所说在欢喜日很多位证到圣位。好，那因为呢，目犍连尊者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兼贪不幸三宝，堕到恶鬼道去。那目犍连尊者他是个圣的阿罗汉啊，在小圣来讲是无学位的，我们讲说他还是神通自在，可是他要救他母亲的时候就没办法救，没有办法就请示佛陀。那佛陀就跟他讲说，你母亲的这种业力呢，不是你一个罗汉可以救。他就跟目犍连尊者说，那你要供十方僧。但是供十方僧呢，并不是说你要骗佛法再去供十方僧，你只要去一个有正式的出家众的僧团，然后你拿财物去直接禀明说我要供十方僧。供十方僧的意思是说，这一个寺院里面的任何一位出家众来，只要经过结界以后，他就可以安住，那安住就可以领所供养的一份，这样。所以它的含义就是他供十方僧，供了十方僧以后呢，然后念经回向给目犍连的母亲，然后因此呢，他在恶鬼道的恶业净除掉。那净除掉的话呢，并不是飞回来人间的，他那个是堕到恶鬼道去的业尽的话，那业尽的话就死亡了。然后死亡以后呢，那依他这份善业力投生到天人去，这样。这个地方就来看这个业因果，唯有佛陀现量了知，圣者罗汉都还没办法。这个地方在讲这业因果为什么要依圣言了，所以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来讲，那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老者八十几岁，然后因为他老了，也被家人赶出来，他就到僧团去。那那时候佛不在，舍利弗、目犍连尊者他们呢，依他的神通力一看说，这位老者他根本没有出家的因缘，结果他们就回去了。这位老者呢，他就很伤心啊，家人也不要我，僧团也不让我出家，他只有一条路就是自杀了。当他要自杀的时候，佛陀就在身旁，然后佛陀就跟他带回到僧团。然后这些罗汉就很奇怪，说佛啊，我们连观察他八万四千大劫也都没有一个因缘可以出家。然后佛陀说啊，这位老者的因缘不是你们二罗汉能够看得到的，超过你们的八万四千大劫的无量阿僧祇劫的无量阿僧祇劫。这位老者呢，那个时候呢是一只苍蝇，那因为呢刚好闻到牛的大便，他要去找，那这个大便在佛塔的旁边，那去找刚好绕这么一圈啊，以这个因缘呢，所以可以出家。 哎，所以就跟他剃度了。他这一生也证得阿罗汉这样。这种所谓的极以逼问的因缘呢，就唯有佛陀才能够理解。好，接下来说又，譬如以瓶子来讲，任何一个众生在他最初证入瓶子的时候，不一定要靠一三四。有一类众生呢，他最初在证入瓶子的时候，他之前没有证入过，最初证入瓶子的时候，他也根本不需要靠一三四，他只要靠眼识就可以直接了悟。从这点就可以知道，瓶子绝对不是淫秽法这样子。那反之呢，就是淫秽法。好，我们呢就把这个淫秽法跟显现法做这样介绍。